今晚咧，世界上真系可以话冇一个地方系安静嘅。美国总统川普咧话再俾伊朗一次机会，但下一句咧就话谈判一失手，美军即刻开火。咁中东上空无人机咧就飞到停唔到，沙地、约旦、伊拉克一齐中招。北京咧想用外交嘅气氛换走美国对台军售嘅红线，结果白宫一句制度承诺咧直接封死咗后门。美国移民新规咧，又喺同一日落地，八类庇护申请即刻送上法官嘅台面，冇得慢慢倾。咁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27号，礼拜一，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咁我哋先讲下依家最危险嘅一点啦，美伊谈判啊，正喺一条好幼嘅钢丝上面摇摇欲坠，咁川普停火咧，只系俾你倾多一次，倾唔掂嘅话咧，下一秒就开火啦。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咁好似林欣讲啦，今日美伊战事出现咗一个重要嘅转折。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暂时咧停止对伊朗嘅军事打击，目的咧就系再俾外交谈判一次机会。不过咧，川普同时也讲得非常清楚噶啦，如果谈判失败，美国可能重新展开更加强硬嘅军事行动。咁换句话讲咧，军事行动系暂停，并唔代表危机已经解除咗。而喺外交同军事两条路线同时摆喺台面嘅时候呢，今日我哋就嚟分析一下美伊究竟系倾紧啲乜嘢，川普点解突然改变策略，同埋呢一次外交窗口到底可以维持几耐呢？
魏玲啊，咁川普7月27号接受 Anschutz 访问嘅时候咧，就话美国依家正同伊朗进行非常深入嘅谈判，而且暂停空袭，系为咗再俾外交一次机会。咁今次美伊谈判最核心嘅目标系咩咧？
而家呢个谈判主要集中系两个方向嘅。第一就系点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呢，恢复呢条全球能源运输最重要嘅航道。第二呢，就系重新启动全面核协议谈判，亦都即系话咧，双方要处理嘅唔单止系而家嘅军事冲突，仲涉及到伊朗核问题，同埋区域能源同埋航运安全。而呢一次谈判，并唔系单纯由美国同伊朗直接面对面处理嘅，主要系由伊朗同阿曼进行沟通，再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呢啲国家协助斡旋。川普特使魏科夫同埋佢嘅女婿库什纳咧，亦都积极参与嘅，反映呢场外交角力其实牵涉好多方面嘅力量噶。
所以咧，可以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核问题，其实咧系互相牵连嘅。只要海峡未能恢复正常运作，咁区域局势咧同全球能源市场都会继续受到影响嘅。而核问题如果冇办法解决嘅话咧，美国亦好难真正放心解除军事压力。咁第二个问题就系，川普原本似乎倾向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咁点解最后又选择暂停呢？
咁根据 X 引述嘅消息啦，川普喺上个星期五，即系7月24号啦，下令暂时对伊朗南部沿海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嘅目标嘅打击咧暂停咗。咁呢次暂停咧，亦都系近呢两个星期嚟嘅首次嚟噶。消息人士表示啦，川普之前嘅几日其实一直咧倾向恢复大规模嘅军事行动噶。美军高层亦都曾经向佢递交咗新嘅打击方案，不过呢，去到7月23号嘅夜晚呢，川普嘅想法就开始出现转变咯。主要原因呢，就系参与调停嘅国家同埋区内其他嘅国家都希望俾佢再嚟外交谈判多一次嘅机会。
咁川普自己就解释得好直接。佢话咧，所有同伊朗打交道嘅人都叫佢唔好开火，而佢认为既然外交仲有可能带嚟结果，试一次亦唔会损失太多，所以咧决定暂停军事行动。即系话咧，呢个决定未必代表川普对伊朗 態度的軟化，而更似是一次有條件的外交窗口。它給談判一個機會，但同時又保留軍事選項。
是啊，而且川普的措辭很強硬的，他明確地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再行不通的話，美國將會恢復非常強硬的軍事行動。所以呢，這次停火的安排實際上是一個很有限度帶有限期的戰略暫停。
川普亦提到，外交嘗試可以維持幾耐呢？咁呢一點相信都是外界最關心的問題嚟㗎。
川普的答案呢就好清楚啦，就是時間唔多。他表示呢，一係就好迅速咁攞到進展，一係呢就徹底失敗啦。咁呢個說話其實已經反映咗美方嘅談判底線㗎啦，即係話美國唔會俾伊朗無限期咁拖延，亦都唔會接受只係口頭承諾而冇實際行動㗎。阿曼同伊朗之間嘅談判而家呢確實係傳出有進展㗎喎，不過呢到目前為止雙方仍然係冇達成任何嘅正式協議
㗎。所以真正關鍵嘅呢係伊朗係咪能夠在短時間內提出美國可以接受的方案呢？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和核問題方面，如果雙方只是停留在原則性討論，恐怕很難令軍事壓力真正解除。
沒錯，林欣，而且川普已經將外交和軍事行動直接連在一起，談判有實質的進展，軍事行動就可能繼續暫停。如果談判破裂的話，軍事行動就可能迅速地恢復。因為這樣，未來幾日甚至到幾個星期可能是非常關鍵的觀察期。
另外，外界近日亦有傳聞說美國可能因為持續軍事行動而出現彈藥不足，川普對這件事有什麼回應呢？
川普在星期一在乘坐空军一号之前，是他去密歇根州的途中呢，直接否认美国弹药不够的这个讲法。他表示呢，美国现在有充足的弹药，而且是各种类型都有。不过呢，川普也提到美国希望拿到更多一些最尖端技术相关的供应，就是说呢，美军整体的弹药库存并不是问题，但是对部分的高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美国仍然希望增加供应的能力的。
这个表态亦值得留意，因为如果美国真的准备保留长期军事选项，军备补充和生产能力自然会成为重要的因素。川普公开强调弹药充足，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向伊朗释放信号，即是不要以为美国因为军事消耗而无力继续行动。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了，外界怀疑俄罗斯可能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协助伊朗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产。那川普怎样回应呢？
有记者就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川普就说，我会问一下普京的，我们会知道的。即是说呢，目前美方并没有公开确认俄罗斯到底有没有提供相关的情报，但是川普显然会进一步了解的了。如果呢以后证实了俄罗斯确实向伊朗提供军事情报的话呢，那就可能令到整个中东战局更加之复杂，亦都可能牵涉美俄的关系。不过呢，现在这方面仍然是属于有待确认消息的，未有公开证据可以作出最终的判断的。
所以现在看回整个局势，美伊之间虽然暂停了部分军事行动，但实际上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外交谈判有进展但未有协议，军事行动暂停但川普已经表明随时可以恢复，而俄罗斯是不是会介入呢？亦仍然有待进一步确认的。
咁总体嚟讲咧，川普呢一次暂停嘅军事打击，更加似系外交最后一次嘅机会，而唔系代表美伊危机已经结束咗。真正决定局势下一步系点样走嘅话呢，将会系伊朗系咪能够迅速咁作出实质嘅让步，同埋霍尔木兹海峡同核问题系咪攞到突破啦。
而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时间不多， 谈判如果迅速取得成果，军事行动或者可以继续暂停，但如果外交失败，美国可能再次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未来一段时间，美伊谈判的进展将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咁国际局势不断变化啦，但系我哋嘅健康咧，亦都要时刻关注嘅。讲到三高咧，好多人咧只系顾住睇数字啊，但系其实有个信号系好早就出现咗嘅，就系睡眠开始变差，晚黑咧要起身去好几次厕所，咁早上起身咧仲系好攰。咁中医讲咧，呢个就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晚黑咧，亦静唔落嚟。咁我哋一齐嚟听一下纽约长岛 Linda 女士嘅回反馈。
压有时真系好高，有时又会好低，但系食咗三高代谢补，佢价钱真系好平，效果亦都好好，因为佢呢种唔系药，我个人真系非常之中意。瞓觉嘅时候就可以一直瞓到天光，夜晚唔使起身小便。
呢个唔系偶然嘅，代谢调顺咗，睡眠咧自然就稳定落嚟啦，三高指数亦都会跟住平稳嘅。依家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谢补超值组合啊，16樽装享有85折优惠，30樽装咧更加享有8折优惠。点击置顶留言连结，我哋马上选购啦。
美国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后，中东局势没见到完全降温。在7月27号，沙地有多架飞向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被拦截，约旦亦击落了2架的无人机，伊拉克北部同样传出袭击，能源和航运安全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另一方面，川普仍然对伊朗保持强硬的压力，内塔尼亚胡亦即将访美。究竟美伊局势是真的开始降温，还是只是进入一个短暂的外交窗口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分析一下。艺玲，沙地今次拦截的无人机目标包括东部产油区和首都利雅德，而且胡塞武装之后承认发动袭击的，说目标是向红海港口沿布输送个石油的中转设施。那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袭击直接针对能源设施，沙地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如果石油生产或者运输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的话，影响就不只是地区安全，而是全球的能源供应。胡塞之前亦都曾经威胁要针对沙地的石油产业，甚至都扩大干扰全球石油运输。加上约旦和伊拉克北部亦都出现了无人机活动，反映是即使美伊暂停直接的军事行动，区内的武装冲突仍然是可能持续的。
即是说美伊暂时停火不代表整个中东局势已经平静，代理人武装的活动仍然可能令局势重新升温。讲回美伊，美国两日前暂停持续大约2个星期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希望给外交沟通留出空间。伊朗方面又是什么态度呢？
伊朗表示暂时不会恢复相关的军事行动，不过否认是主动寻求和美国重新启动谈判的，即是承认双方仍然是透过第三方保持联系。
所以现在比较准确的形势就是军事行动暂时降温，但是外交谈判仍然未取得突破的。川普亦没有放松施压，最近在 Truth Social 发布了 AI 生成图片，其中一张写着打击哈尔克岛，并提到说伊朗邮轮和核设施明显是再次向德克兰发出警告的。那川普的信号其实很清楚，外交可以继续，但军事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
美国暂停空袭之后，国际油价亦都明显回落了。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100，之后又回落到$90左右。这个反映市场怎样看这个局势呢？
主要是市场认为短期供应中断风险有所下降的， 但是今次沙地能源设施遇袭，再加上红海和其他中东航道仍然存在安全风险，油价未必可以一直保持低位的。尤其 是一旦这个能源设施或者重要航道再受到大规模攻击的话，市场恐慌可能会迅速重返，油价亦可能反弹再次上升的。
另外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日启程前往美国，准备和川普会面，并表示伊朗问题会是重中之重。这样这次会面有什么意义呢？
重点是美国暂停军事行动之后，下一步究竟继续外交还是重新加大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一直将伊朗核问题视为是重大的安全威胁，所以双方可能会讨论伊朗核设施、区域武装和沙地能源和中东航运安全的。
今次呢，美伊的领导人会面呢，可能会影响华府下一阶段对伊朗的政策方向的。而美军方面也表示了，在今年的5月以来呢，已经协助大约900艘的商船安全通过中东航道，护送近5亿桶的原油运输，显示航运安全仍然是美军目前的重要任务来的。
美伊暂停军事行动确实令油价和市场风险暂时降温，但是沙地能源设施遇袭和区内持续出现无人机攻击，都显示中东局势仍然非常脆弱。未来要关注的有三点：美伊外交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区内武装会不会继续攻击能源和航运目标，还有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美国对伊朗政策是否会再有变化呢？
咁样我哋讲完中东局势啦，喺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战火会唔会进一步升级嘅同时咧，国际嘅另一边同样关注美中关系同埋台海安全嘅。最近亦都有一个相当值得留意嘅新发展嘅，北京咧正在利用今年下半年多场可能举行嘅美中高层会晤，试图要求华府持续推迟对台湾嘅军售嘅。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希望将军售议题纳入川集会互动的谈判节奏。不过美国对台政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六项保证 （Six Assurance） 早已经明确列明了，美方不会在决定对台湾军售之前和北京协商，更加不会容许北京左右或者是否决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决策的。所以究竟这个部署有几大成功机会呢？美国现在的制度又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呢？我们一起看看最新的情况。
现在美中双方正积极筹备今年下半年多场的高层互动，包括习近平有可能在9月底访问美国，而11月呢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呢，和12月20国集团的 G20 峰会都有可能成为川集再次接触的重要场合。北京呢正希望利用这一连串的外交互动呢，要求华府持续然后推出新一轮对台军售方案的，希望借着这个外交氛围气氛呢降低双方的摩擦。
华府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允就表示，北京真正希望达到的目标呢，其实就不是影响某一宗单独的军售协议的，而希望呢透过连续几场的高层峰会营造一种稳定而且是相对缓和的外交气氛，令到美方呢今年之内都不再促成任何新的对台湾的军售通知。这个机会呢，借着这个机会呢争取更多外交和战略空间的。
不过呢，美国对台军售的政策原则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历次这个峰会或者是外交气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之上。其中六项保证明确指出，美国不会 在决定对台军售之前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这个协商的，亦都不会赋予北京呢任何否决美国军售决策的权利。
咁美国国会研究处 CLS 咧，咁多年嚟发表嘅报告，同样一直将呢一项承诺列为美国对台湾政策最重要嘅制度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咁样咧，多位长期研究美国涉及台湾政策嘅学者都认为，北京如果希望透过高层外交活动影响美国对台湾嘅军售咧，面对嘅并不单止是外交谈判，而是整套已经建立了很多年具有法律和制度基础的政策架构。
事实上呢，华盛顿邮报今年五月曾经报道，白宫一度延后部分对台军售程序，引起了华府内部关注，究竟这项安排是不是受到美中高层互动所影响呢？而到了六月呢，中共大外宣香港南华早报亦都曾经报道，美方一度避免安排新一轮对台军售公告的，同埋部分涉及台湾政治互动，咁同埋以降低呢个川集会之前可能出现的外交摩擦。
咁喺另一方面咧，路透社近日亦都报道啦，美中双方而家依然系持续就高层会晤进行协调嘅。虽然双方咧就喺台湾安全同经贸等多项嘅议题、重大嘅议题上依然咧存在明显嘅分歧噶啦。不过咧，外交接触并冇因此而中断过，而系继续保持沟通嘅。希望为今年下半年几场重要峰会做好准备噶。
《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指出，北京希望利用今年下半年密集的这个外交安排，争取更多时间处理中国经济放缓、人工智能竞争等等的内部压力，同时亦希望降低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不过美国六项保证已经清楚规定，美方不会在对台军售决策之前和北京协商的，而呢項政策原則咧，到依家為止仍然係美國處理對台軍售最重要嘅制度基礎。
阿波羅網嘅評論員黃篤然就分析話，北京試圖借助高層峰會所營造出嚟嘅外交氣氛，換取美方對台灣軍售問題上作出實質性嘅讓步，本質上咧係將外交禮儀當做談判籌碼。咁希望透過維持峰會順利進行啊舉行啦，換取華府喺敏感議題上作出政策調整嘅。
但問題係咧，美國對台政策嘅核心從嚟咧唔係取決於一場峰會嘅氣氛，亦唔係視乎兩國領導人一次會面有幾成功，而係建立喺寫入制度、延續多年嘅六項保證之上嘅。相關政策框架一直具有高度穩定性，並不容易因為一次外交互動或者是一次領導人峰會而出現根本性改變的。
咁黃篤然認為，北京越是依賴這種軟性的施壓策略，就越反映出他對台灣議題真正感到很焦慮的。因為每一次美國宣布對台灣軍售，都再一次提醒國際社會，台灣未來的安全和發展並不是由北京單方面決定的，而是美國現在制度亦都一直維持對台灣安全的承諾。
正如黃篤然最後總結所說，北京想利用一場峰會所營造出外交氣氛，嘗試改變一條早已寫入美國制度和政策框架的紅線，但現實是美國處理對台軍售的制度基礎一直都沒有改變過的。換句話說，北京想用一場峰會的氣氛替換寫入制度裡面的紅線，可惜白宮的議程上從來都沒有這個選項。另一句說話就可以說是今次美中外交角力最核心亦都最值得關注的一句總結。
林欣，我们讲完美中双方围绕着台湾军售高层外交角力之后，我们再将焦点由国际战略转回去美国国内。在星期一，美国政府正式颁布了一项最新的移民政策，而且宣布 即时生效的。而根据临时的新规定，美国移民局即是 USCIS 未来可以在无需要事先安排面谈的情况之下，直接将部分主动提出庇护申请的个案移交给移民法官审理的，意味着庇护申请程序出现近年来其中一次重大的改变。
简单来说呢，过去一直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只要正式递交庇护申请就一定会有移民局官员安排面谈的了。
等申请人亲自解释的背景呢，即是等于是不是等申请人亲自解释个案背景和受迫害的理由呢？不过呢，好像由星期一开始呢，这一宗每一宗庇护申请都一定有面谈的年代可以说正式结束了。未来呢也都不会是每一件案件都再有当面陈述的机会的。究竟美国为什么这次作出这么大幅的调整呢？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就说了，现在的程序令到不少庇护案件实际上呢是接受两次的审查。首先呢就移民局安排庇护面谈，如果是最后未获得批准的话呢，再转交给移民法官重新审理多一次，导致案件不断地累积，严重拖慢整个庇护制度的运作效率的。
美国移民局局长呢埃德洛更加说，多年以来呢庇护制度一直被部分人士视为是拖延遣返程序和取得工作许可证的漏洞，有人利用制度上的时间差呢令案件一拖再拖的，所以呢新规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塞住这些有关的漏洞，切断故意拖延程序的做法，将有限的资源呢留返给真正因为受到迫害而需要庇护的人士。
根据最新的规定，有八类人士提出庇护申请的时候，未来有可能不再安排移民局的面谈，而是直接移交给移民法官处理。而第一类呢就是入境美国超过一年之后才提出庇护申请的，而且未能够提供合理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延误申请呢。
第二类呢就是本身依法属于禁止提出庇护申请或者依法不可以获批准庇护资格的人士。第三类呢就是即使法律上可以提出申请，但基于移民局裁量权被认为不值得批准庇护的个案。
第四类呢就是移民局单凭申请人递交的书面材料呢已经可以判断相关个案明显是不符合庇护申请所要求的实质条件的，或者是根本就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以呢无需再安排面谈确认这个事实的了。
第五类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风险人士。第六类呢就是已知或者怀疑涉及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组织活动的申请人。由于这类案件本身呢涉及国家安全，所以呢未来都有可能直接交由这个移民法庭处理的。
第七种呢就是被发现和犯罪组织或者是恐怖活动存在关联的人士。而至于第八类呢就是背景审查期间发现存在重大问题或者是重大疑点的申请个案。这几类人士呢都可能不再经过移民局面谈，而是直接给移民法庭程序的了。
今次政策改革呢究竟对一般庇护申请人意味着什么呢？移民局官员提醒，未来已经不再是每宗案件一定有面谈的年代，官员可以直接根据申请人第一次递交的案卷资料、相关证据以及背景审查结果做出判断，而不一定需要安排申请人亲自解释案件内容的。
因为这样呢，官方这一次也都特别提醒所有准备提出庇护申请的人，第一次递交申请的时候呢就必须将所有的事实经过、法律理由、证据和相关文件一炮过地准备到位，而且呢内容要尽可能详细和一致，因为未来你未必有机会再补交资料，更加未必有机会透过面谈 亲自咁补充或者系解释案件嘅细节噶。
换句话讲咧，如果第一次提交嘅材料唔完整，证据不足，事实交代又唔清楚，甚至前后内容咧互相矛盾，咁申请人好可能直接被移交俾呢个移民法庭，进入咧对抗式司法审理程序嘅，而唔再经过移民局安排面谈去补充资料或者系澄清疑点嘅，对申请人提出材料嘅要求可以话比以往高得多啊！
是啊，而家呢一类临时嘅新规定已经正式即时生效噶啦，跟住咧就政策正式落地。外界普遍预期咧，美国庇护案件嘅审批流程、案件分流嘅效率，而且系执法清理嘅节奏咧，都可能比以前明显加快噶啦。对于准备申请庇护、已经递交申请或者系正在考虑以庇护方式留喺美国嘅人嚟讲咧，呢一次改革都可能带嚟相当直接而且深远嘅影响噶。
不过美国移民局亦都强调啊，今次公布嘅属于临时新规嚟嘅，喺正式发布最终版本之前咧，美国移民局仍然会继续接受公众嘅意见，并根据收到嘅呢个反馈咧，作出适当嘅调整。咁所以咧，未来最终版本会唔会再作修订咧？甚至进一步完善执行细节，咁仍然系值得持续留意。不过可以肯定嘅系咧，美国庇护制度已经正式进入一个全新嘅阶段噶啦。未来啊，申请人更加需要喺第一次递交申请嘅时候做好充分嘅准备，因为制度已经由过去较着重面谈咧，逐步转向更加重视书面证据同案件材料本身。
最后呢，我们带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资讯。你知不知道呢，中医古籍里面呢早就已经记载了很多护眼的食材的了，好像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来的。现代科学也都证实这些草本的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的物质呢，对缓解眼睛疲劳很有帮助的。咁润眼宝咧，就系将呢十几种嘅草本萃取物配搭住叶黄素、玻尿酸、西肾，做成一种纯素嘅胶囊，每日咁简单嘅补充，唔使煲汤，唔使冲茶。而家嘅现代人嘅护眼方式咧，就系好方便嘅。咁购买链接咧，我哋放喺置顶留言啦，感兴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启发，请你点赞、订阅、转发，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咁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